姐妹平安。
好，我们请那个 David 帮我打一下下一章哈。这个灯会不会亮了一点？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上面的字哈。这是一位，这个大概是两年前被主接走的一个牧师，他在。这个是1928年，在86岁的时候被主接走。他的名字叫 Fred Clark Duck。在被主接走的之前呢，他曾经讲了这段话，我把它念一下。这个我中英文都念一下，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讲的很有意思。快20岁的时候，我想要当个讲道的人。When I was late teens, I want to be a preacher. 快30岁的时候，我想要当个好的讲道者。When I was late 20, I want to be a good preacher. 越老，我越想要好好做个基督徒。Now that I'm old, I want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to be a Christian. 简朴的活着，宽厚的爱着，如实的说话。To live simply, to love generously, to speak truthfully, 忠心侍奉，并把一切事交托给神。To serve faithfully and to leave everything else to God. 这个神的老仆人讲的这段很简单的话，其实也是反映出今天我们想看的主题。二十岁的时候想要当个讲道人，三十岁的时候想要做个好的讲道者，越老呢，他就是要好好做个基督徒。那他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就想到受洗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受洗池，我们是施洗的传道人。我说奉主耶稣的名，让你做一个真诚的基督徒。这个宣告是对刚刚受洗的人的一个宣告，但是这个宣告，事实上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个宣告。你会看见一个老仆人他的一个反省，就是越来越简朴，越来越回到根本。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看保罗书信的这段书信的时候呢，我们想看的主题是这个腓比书，我们刚那个猪猫所读的这个第三节的部分，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这夸口两个字呢，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两个字眼，它的意思有赞美、引以为意、自豪。它英文的这个字义里面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它是有 glory 荣耀、boast 夸口、rejoice 喜悦、joy 喜乐。所以什么东西呢，是叫我们最容易引以为豪、最容易觉得是喜乐的事情，而这样事情是不断的改变着我们。所以当一个老的仆人说，我从要做一个讲道人，做一个好的讲道者，慢慢的我要做一个真诚的基督徒的时候，我相信这个神在他身上的动的工，也是动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中间。所以我们在继续之前呢，因为我们从两个礼拜开始之前，我们就发现不能握手了哈。上次我们用眼睛传神，那这一次呢，你用你的微笑好了，我们不能握手，不能拥抱呢， 你就请你这个用微笑的眼光，因为我们要靠基督耶稣里面喜乐嘛，所以你要从心里发出微笑，跟旁边人笑笑，跟他互相问候一下。这个啊，讲到微笑呢，我们前几天有一个弟兄说，这个他在分享他工作的时候，他一些工作伙伴说，为什么你每天都那么笑嘻嘻的？每天来，我们大家都觉得苦哈哈，为什么你一个人笑嘻嘻的？他说能够醒着过来就是值得喜乐的事情。好，那保罗的这一段的话呢？信主久的弟兄姐妹，你可能看了很多次啊，刚刚接触的呢，这段话还挺难懂的。但是无论如何呢，保罗这段话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用心看的话啊，保罗书信的在这一段的话语呢，其实可以对我们产生很深的一个反省跟反思，然后可以更新我们哈。所以我们往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今天天父，我们感谢主，我们实在是不配的人来到你面前。主啊，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回应那个呼召，在你面前做一个真诚的基督徒。但是主啊，在这个走向天路历程的过程，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有多多少少，甚至有很多就是不是走在你的路上。主啊，我们回头一望，有很多时候我们所夸口的，我们所引以为好，所引以为喜乐的，都不是在基督里。主啊，若不是你的恩典怜悯用慈神爱所牵引着我们，我们怎么能走到今天呢？主，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纪念在我们中间或者不在我们中间那些病重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求主在他们这个困难的时候让他们更深的认识你，在看起来是没什么盼望的一个这个身体的疾病里面，但是他们这时候反而把万事卸下当作粪土，唯有基督耶稣是我们的至宝。他越靠近你，越看见你，越有你上头来的喜悦。主啊，我们这些不在病痛中，不在重病中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那在重病中弟兄姐妹发出的基督的喜乐，也成为我们的榜样。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段的话语里面整个被你翻转过来，来再一次认识你。奉主的圣名求，阿们。保罗的这一段话呢，这个前面开始看起来哈，我们一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呢会蛮集中是在第三章的第二节。保罗第一节是提到说要靠主喜乐要不断的提醒他们。那第二节的时候就是说要防备犬类作恶的妄自行歌的，这通常是指这个异端，就是看起来像基督信仰但事实上不是，而且是相反的。所以保罗这段话的确他也是在提醒腓立比教会去防备异端，然后后面就讲出这个第三节开始讲出很多理由。但是呢，我想这个信主久的弟兄姐妹呢，对不起，今天喉咙比较紧一点，你不仅仅只是看见这个保罗在防备异端的一个状况而已我在洛杉矶台湾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叫李佩元老师，他在教系统神学的时候，他就讲说，提到异端呢， 异端就是看起来很像基督教的信仰，但是不是，而且是完全相反。他说每个人呢，因为我们对主的认识呢，其实都不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很准确，所以每一个人事实上都有异端的苗在我们心里面。然后当我们好好去读圣经的时候，然后再对照，特别是2000年来很多这个认真读圣经的人，你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思路呢，因为有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文化，所以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心歪掉了，然后呢就走到其实是远离主的方向，看起来像基督信仰，但是直接走偏了。所以当保罗讲说防备异端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这样看异端。很多异端我们当讲是外在的，外在异端他用一个假的这个信仰的方式，然后吸引我们往假的信仰的方式走。但是呢，我们再看深入一点，外在的异端呢能够起功用呢，是因为跟你内在的异端共鸣。外在的异端呢能够起作用呢，是因为跟我内在，我在里面我自己走歪掉的那个部分能够共鸣，所以才能够产生影响，然后我们就被拉离开神的道路。我们去年的这个时候，现在是1月，去年这个时候其实东方闪电来到我们的中间，那感谢主，在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并没有受到影响。但是那个震撼是什么？那个震撼就是当一个外在异端来的时候呢，它是外在的问题，但是呢我里面的，我如果不清楚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就把我里面偏歪的地方，然后如果哪一个歪掉的地方产生共鸣的话，我就整个被拉走了。所以我们在看这段话的时候呢，我们要很小心一件事情，就是说哦，这个是防备异端的，所以这个是当时的问题，这个跟我现在没有关系。但是你如果仔细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那个保罗书信的每一段话事实上是都很有意思，它是紧紧的跟我们任何一个时刻都连在一起的。保罗从3节开始到11节，我们今天想看那个主题，就以3节当作主题，就是因为那真正受割礼的乃是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所以那个什么叫靠着肉体？靠着肉体是从这个第5节第6节呢来解释什么叫靠着肉体。而你再仔细看那个靠着肉体的这个第5节到第6节呢，我们就待会再仔细看呢，会看到它有7个方向，7个靠着肉体的方式。而这7个靠着肉体的方式呢，我们如果深入去理解呢，其实是常常在我们四维里面环绕。当我们靠着肉体，就是开始远离神的时候呢，就埋下异端的苗在我们心里面，这时候很容易就被牵离走了，甚至牵离走了都没有注意到。所以我们在看往下的时候呢，我们是要用这个方向来看。所以第5节第6节呢会讲说是什么是靠着肉体，说穿了就是偏离神。然后呢从第7节开始一直到第11节呢，就讲说那怎么样靠着基督夸口往前走。那在这两个之间呢，它有一个共通的这个连，两边串联这个这个靠着肉体跟靠着基督的这个关键字是哪一个字呢？就是义字。靠着肉体呢会产生一个自以为义的一个心理状态，靠着基督耶稣呢会产生一个从基督耶稣来的义的心理状态。这两个呢会造成很不同的结果我们请大家，我们也仔细来看一下靠着肉体呢从第5节到第6节有哪7样的靠着肉体的方式，然后那又每一个7样，这每一样又代表什么样的意思。第5节开始说我第8天受割礼， 这是指犹太人的这个啊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仪式，就是出生的第八天要受割礼，这是代表仪式。啊，我们先勾就是走一遍哈，先看这个七个是什么意思哈。我是以色列人，这是代表以色列的种族。所以第一个呢，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靠着一个仪式来称义。第二个，我是以色列族，因为我是以色列族神的选民，我是靠着我的这个种族来称义。便雅悯支派的人，便雅悯支派在这个以色列人中间呢，啊，是比较稍微高贵的一个支派，所以这我是靠着我的这个在种族再下了一层，就是靠着有点像阶级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来称义。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就讲到这个希伯来文化，这是靠着他的文化的传统来称义。啊，你仔细看了，这连续四项都是出生的背景，靠着仪式、种族、阶级、传统来称义。后面三项呢，不是出生背景，而是后天的努力。好，后面三项，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这个是靠着守规条来称义，而且不仅守规条，而且建立成。我讲保罗说，我是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特殊的宗教团体，他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团体，他是一个很特别，这个非常努力建立起来的一个团体。所以他是靠守规则来称义。第六个呢，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他是热心的，所以他是靠热心来称义。最后一个说，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啊，所以我是靠守法、守律法来称义。所以后面这三点呢，守规则、热心、守法，这是后天的努力。好，那这个七点是什么意思？前面四点呢，出生的背景是一个靠属世的环境来说，我比别人好。然后后面的后天的三个努力呢，他从守规条，然后变成一个团体、特殊团体，然后热心，然后热心到一个程度呢，是守法律到一个程度，就是觉得你没有办法指责我，是完美的。这个是属灵的称义，就是我比你更属灵，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保罗讲到这七个点呢，虽然很短短两个经文呢，这七个点到底是讲什么呢？属世的称义、属灵的称义，但是这七个点全部都是假的。这个是在保罗遇见基督之前，他觉得引以为傲的一个东西。好，那你又说苏牧师啊，那这七个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再仔细看，这七个是什么意思？我们再一个一个看哈，仪式、种族、阶级、传统、仪式啊。如果说我们在座有受过婴儿礼的哈，那通常就有一个很大的挣扎。哎，我受过婴儿礼了，我干嘛要再绝志啊？我干嘛再受洗啊？哦，那这个婴儿礼呢，也是比较争议性比较高的。但是基本上婴儿礼呢，这当就是在你还很小的时候啊，就帮你施洗。在我们教会不是婴儿礼啊，我们教会是就是帮他祷告而已，他以后长大还要自己做决定的。但是有人在不同的这个信徒宗教系统里面，他就觉得，哎，我小时候就受洗啦，有婴儿受洗啊，所以我以后就不会走偏的。哦，那我们都知道这不太好，这变成靠仪式来称义，种族称义，这个种族这个部分是比较复杂的哈，待会我们可以再谈深入一点。我们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我们通常不觉得中国人是容易去歧视其他民族的，因为我们觉得常常被歧视。但是在美国久了之后呢，我现在在美国待久了之后，一个让神来慢慢调整我们会发现呢，其实我们恐怕我们没有那么 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样的没有种族歧视，这个待会我们还可以深入再提一下。阶级就是从仪式，从种族，然后阶级，刚刚我们讲阶级是讲到便雅悯支派，就是以他自己的一个种族里面的一个小部分比较出色的一个部分，然后拿靠这个来称义。那我们在中间，我们是来自不同的省份，不来自不同的城市。当我们在看不同城市、不同背景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讲说，这样的人可能比那样的人好一点。哇，这个我们也有时候会犯的哈。然后传统，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个是指什么意思呢？这指我们的家庭的背景。所以出生的背景、仪式、种族、阶级、传统，就可能会指到我们的婴儿里啊、中国人啊，还有城市、省份啊，还有家庭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日常啊，我们出来的一个背景。我讲实在话，如果年轻人要结婚，或者你的孩子要结婚，你的外甥要结婚，外甥你要结婚，请问你怎么看他的配偶？你说仔细看，那保罗在这里意思是什么？这些东西事实上都不是在基督里面的东西，而是基督以外的东西。当我们以这个为一个很高的条件来衡量别人的时候，我们都走离偏开了神的道路。那个最近有一篇文章，这个是基甸写的，这个基甸这个弟兄也是学科学的出来的，然后他后来在海外校园就一起服侍，他写了这篇文章说，原来我是个天生的种族主义者。种族主义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态度，认为自己所属的团体，譬如人种、民族、国家，优越于其他的团体。他就提到这个纽约的 Tim Keller 牧师呢，他曾经这样提：当我们让自己的文化观念成为判断事情优劣的准则的时候，然后拿我自己的文化来论断其他的种族的时候，我们就会从心里觉得他不如我们优秀，甚至比我们低劣，虽然我们的嘴巴上可能不会这样说。他就提到春晚的小品啊，有演员涂了黑的脸演黑人大妈给中国点赞，然后旁边有一个猴子是由非洲来的演员来演的。基甸从圣经的角度说，这是露骨含不掩饰的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的表达。当我们歧视别人时候，我们却很难自我省察，瞧不起非我族类的东西。从圣经上看，圣经一个非常强调的一点就是神不偏待任何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形象所造的，都有他的特色，都有神赋予他的价值。如果我们在某一点上把自己看得太高，而超越神在每一个人身上价值的时候，我们就成为道德式主义，变成法利赛人一样，看不起其他的人。基甸的这个反省，其实大概我们在七八年前，当我们有机会去服侍这个附近的这个流浪汉之家、街友之家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有经历到这个过程。我们去，因为里面有很多都是这个美国的这个非裔的，那我们去服侍他们的时候呢，一开始我们就很害怕，等到我们深入去跟他交往之后呢，我才发现原来在我心里面产生的一个优越感是我自己没有感觉到的。Tim Keller 的牧师呢有一次他在早期的时候在一个教会牧会的时候呢，有一天有一个弟兄叫 Shetton 突然就跟他 讲一件事情，说牧师，你知道吗？我是一个种族主义者。那牧师很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有在讲道上特别提这样一个主题。原来这个 Shatton 这个弟兄呢，他福音听多了，听多了之后就明白呢，自己对别人的看法是一个很深的这个法利赛人，很深的瞧不起别人。但是当他明了自己是神用那白白的救恩，人不配承受的恩典来忍 来承受的时候呢，他的内心改变了，然后他离开了质疑，然后用一个温暖喜乐的信心去接纳旁边跟他很不同的人。所以这些的反省呢，我们就仔细去看到说，保罗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不是只是讲了外在的一端，他更是讲到我心里面那个偏离神的那个部分。前面讲的是出生背景、仪式、种族、阶级、传统，后天的努力，后天努力包括我们守规则，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很好、很能够合在一起的一个团体，热心，然后我们慢慢走到一地步，我们觉得自己蛮不错的，感觉自我良好。如果你听到我前面的分析，然后再想想看后面的那个保罗讲到守规矩、热心、完全的守法，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到什么人。这就是我们了。另外一篇文章也是一个 ABC 写的，他在谈到美国华人教会的七个大难题里面谈到两样，其中一样呢就谈到我们在华人的社区里面，在美国的华人社区里面，我们有两样主要东西，一个是实力主义，一个是精英的体制。他讲到说我们在中国就是中国人跟美国人这个双重的文化的背景之下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需要，我们在美国的这个环境下面呢，我们需要证明我有足够的能力、财力来证明我是美国成员中的一份子。然后呢我们就塑造出一个在美国社会的一个形象，亚裔就是一个形象，那叫什么？叫做模范少数民族。这个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那写这个文章的人是我们这边长大下一代的 ABC。 当我们走向这个方向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透过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学历、我们的所有的成就，我们就建立成一个容易自我满足、相当内向的一个团体。然后当我们到一定富裕的程度呢，就享受到职位的升迁，然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呢就有一个重心，那个重心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经济独立，而且我们要掌握我们已经能够得到的所有的利益。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这个整个核心就是一个利益的核心。那这个利益核心呢再往下延伸呢，就变成精英的体制。弟兄姐妹，我在讲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这样想说，苏牧师啊，你讲的可能是那些念书念很多的人。你再仔细看，即使我们中国人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书可能念的不是很多，但是你仔细看哦，我们在建立整个在进入美国社会的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在建立一个以实际利益为主的，就是对我好有好处的我才做，这个是我夸口的东西。然后你用你的可能不是读那么多书，你用很多劳力去建立起来一套制度呢，我就听过有这样的评语，我说那些坐办公室有什么了不起，我赚的钱比他多，那就是实力主义。当你以这个为夸口的时候呢， 你已经在慢慢建立到下面一步，虽然我下面讲的是精英的体制，但是你虽然读书不多，但是你也是在建立一个所谓你认为精英的体制啊。那什么精英体制会做什么呢？第一个会过分强调成就，这个是每个华人基督徒甚至包括基督徒我们都有这个状况，就是我们充满着律法主义跟无法控制的恐惧。为什么呢？身为第一代的家庭呢，华人的父母，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家人在美国过一个更好的生活，付出很大的牺牲。然后呢，这个孝顺意味着感激之情和对父母亲的牺牲做出相当的回报，所以那个突破点是什么？良好的教育是跨越种族障碍的唯一的道路，所以非常强调孩子的成绩，孩子的感激就能用优异的成绩来表达出来，成功就是在乎一个人的努力。所以当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呢，信实和圣洁的生活就变成个人的努力、意志力跟决心，而不是信心和圣灵的工作。所以他这个厉害啊，我觉得这个我们下一代的这个 ABC 哈，这些牧者啊，很深入的分析。我们在美国社会，我们刚刚讲说我是模范的少数民族，结果在走进教会之后呢，我是属灵里面的模范少数民族。当我们一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我们再回过头看呢，我们是很守规矩的，我们建立成一个很完善的系统，精英系统，然后我们又很热心，热心到的程度，我们觉得其实我们这个感觉是蛮良好的哈。这个 ABC 弟兄又讲到说，当这个是他的反省哦，当我们去看福音书浪子的故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是教会领袖呢，我们可能会很像，不像那个外面跑出去浪子，更不像那个父亲，像那个留在家里那个长子，是一个负责任、小心翼翼、充满着荣誉、正直，按照标准跟人类的期望去生活。我们内心我们外表上是很守规矩的，内心用嘴唇敬拜主，但是却不一定跟随主。我们非常排斥那个跑来跑去那个浪子，不守法的小浪子。有时候我们也很难理解天父，你为什么还爱这些乱不守法的浪子。当我们走进那个背景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保罗所讲的这个靠肉体的义全部落在我们的身上。1994年就在我们这个地方一个哈佛大学的学生叫汤利，那有一天他去那个 Urbana 是1993年12月31号，然后他在那个地方被神呼召要起来做校园的里面的一个宣教士。他被呼召的时候，那个他爸妈妈就被他吓一跳，他们都是台湾来的背景，第一代跟第二代。他爸妈妈就跟他讲，孩子啊，不要这样做。爸妈妈是在教会里面哦，是基督徒哦。他这样讲，孩子不要这样做，我们的命就在你的手中。妈妈跟他威胁说，如果你去做校园宣教士的话，我就去自杀。这个汤令呢非常的难受，他不知道说回应神的呼召跟家里冲突这么严重，但是他也没有往后退，他觉得是神呼召他，他继续往前走。但是再过来你注意看这个就是第一代的移民，他的反应呢跟我刚刚所描述的那个整个背景，出生的背景还有后天的努力，实力主义、精英主义，这时候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这父母亲呢 看到孩子去做教员宣教士之后就离开教会了，第一个。第二个，放弃信仰。那是1994年，到2002年的时候呢，这个汤令有一个感动，想要到外蒙古去传福音，其实他是我们的宣教士。然后这时候妈妈病危，第四期的这个癌症末期，然后跟孩子来到跟前，就剩下没几个月就走了。他就跟孩子这样说：“汤，在我离开之前，我要跟你说，这么多年，这7年来，你受了许许多的苦，我要跟你说抱歉，你能原谅我吗？”这时候父亲也转过来了，他父亲说：“好，神如果呼召你去外蒙古去传福音，我愿意祝福你。”这个故事代表着什么？这个故事不是远在天边的事情，是在我们中间发生的事情，就在差不多20年前发生的事情。那为什么做一个基督徒，他的反应，对一个要去宣教反应会那么强烈，强烈到地步离开教会，然后把信仰放弃掉呢？是不是就是保罗所讲的，真正在他心里面夸口的不是基督耶稣，而是肉体的义？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个第七节的时候，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我想汤令都要经历这个过程，那7年这个第一代的父母亲也在经历这个过程。当以前我觉得我这个是我的命根子，我没有这个我就整个就没办法活下去了，他慢慢的转过来。不仅如此，我将当万事当作有损的，我以正是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然后从第9节到第11节，事实上讲到我们怎么样信主，怎样成长，然后怎么样这个回最后到主面前去见他。当我看见我是以基督以外的东西在夸口，难怪我快乐不起来嘛。基督徒快乐不起来原因很简单嘛，因为他快乐的来源不是基督嘛。当我们以外面那么多仪式，以那么多不同的东西 来快乐，仪式、种族、阶级、传统、家教、这个规矩、热心，当我们以那些为快乐的时候，当然我在神面前活出来的，说穿的是一个异端。当我回转过来像保罗这样的时候，我的快乐就真的不得了了。所以第9节说得以在他里面，不是因为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不是因为我很守律法很守规矩，那是讲我们呢、啊，我们亚裔都很守规矩啊，特别来到教会，乃是以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开始分辨说，我真的快乐来源不是因为我很守法、啊、很顺服啊，我真的快乐是因为神为我牺牲了一切，我是领受之后然后感恩有喜乐，然后产生顺服。第10节说，我因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对刚刚汤令来讲，父母亲抵抗到这个程度，他心何等的痛苦，谁愿意让自己的父母亲伤心到这个程度呢？但是他更深的知道，神在他心里面已经复活了，也要在他父母亲里面做工，所以他不断的为他们祷告。他这个，当我们讲说一同效法与他受苦的时候，是不断的，说穿的就是不断的绝对的顺服，不体贴自己，不救自己，让这个恩典来管教训练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肉体的情欲，是除去他父母亲的，同时也除去汤令的。11节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一节很不容易解释。 我想其中的解释就是说，保罗不是说没有把握从死里复活，而是说这个保罗在前面书信有提到说我可能被提，所以这十一节真正的讲义是可能用另外一个经文来解释可能比较好。好，我们请看那个下一章哈，这是海上的照片，我用一节经文来做结束。哈巴谷书第二章十四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我们刚刚讲说，我们开始看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是那么多的自我以为意的中心，然后当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放下来，然后往神的方向走的时候，是那不禁要问，那神的吸引力是神是怎么样来吸引我呢？当我们越深入去了解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就从这四张图你可以看出主的荣耀吗？对不起哦，你知道我都喜欢照相的，我不是在这里展现我的照相技术多好，那这样我就完蛋了。我是想展现一件事情，为什么我喜欢照相。我以前提过，一个喜欢照相的人，从属灵意义上，我们是想把神的一个荣美暂时抓住一小片，而从这样的一个小片的镜头里面看到说，这是神的荣美的这一刹那，从这一刹那去看到神的荣耀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所以我就回过头来，我就昨天晚上去找这几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在 Cape Cod 的这个海边，那个一个角落海边啊，那个时候刚好那个阳光洒下来，所以变成我们叫黄金海岸。所以你会看到这边这个右边这一张呢，就看一个帆船这样子。所以那个当黄金的这不是就夕阳的阳光像黄金洒在这个海岸上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是很深的被吸引。如果就从属灵的角度看，那个吸引你的东西不是这个光线，不是这个景色而已，它乃是预表着神的荣美远远超过你所看见的这一切。然后左边的这个图案呢，你会看到一个钓鱼的人，那这个钓鱼的人在上面呢，上面这张刚好这个我的相机实际上是比较差的，所以可以拍出这种光景。他这个刚好这个阳光直射下来射到这个人的身上，这个是谁呢？这是一个钓鱼的人，这钓鱼人就是我们。我们就像保罗所讲，靠身体靠肉体称义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是何等集中在那边钓鱼，在为自己打捞，对自己忙碌，没有喜乐。但是当他抬头仰望看的时候，那个神的光从高天之下降临下来，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就重新去看说，为什么我喜欢那个大自然，我特别喜欢到海边。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喜欢到海边，以前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在海边，我们何等的有机会就到海边去。为什么我们大海那么吸引我？原来神的知识像水一样要充满洋海。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实在是奇妙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仰望你，你的荣耀像水一样充满着洋海，不断的吸引我们，让我们离开我们这些肉体的意，让我们完全的转向你，在这个末后世代不被这个世界困住，反而要更像你。奉主圣名求，阿们。我们。